建寺庙来弘法啊。但是战乱的情况呢，因为那是古时候那个离一个十里十里的这个路或百里千里，那整个的那个古时候没像现在什么通信啊资讯哦，或什么网络啊电话电视什么的那么快哦啊，所以有时候很远的地方很多事时局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那时候战乱的情况呢是很严重。那么活如城大师呢走了呢才第七天呢就闹了个笑话，他是要到晋国，到晋国这边来弘法的人，结果呢在路上还被晋朝的金人把他抓起来，因为看他们这样子啊，把他们都当成难民了，反正就抓起来。而且那时候是怎么样，把这个难民啊人民啊抓起来是帮助啊，因为在打仗，在打仗就会被拉去当金夫啊，哦，帮着挑东西啊，拉驴子拉牛拉马的哦，或是抬这个粮草啊，就是被这样子啊，就是被限制了他们的这个行动的自由了。那么当时的这个晋朝啊，他因为五胡乱华，他根本没有力量去平乱啊，自己本身呢，因为自己本身呢、也是八王之乱啊，晋国他们是司马氏，但是他们自己的兄弟续强就自己内斗，就内斗自己就没力量了，那你哪有力量在对这个所谓的外族的这个五胡乱华。那么这个五胡当中呢又以匈奴的这个势力最强那匈奴的这个刘焉呢匈奴人有一个刘焉呢，他在西晋的永兴元年呢、就西元304年就建立，他就称作汉国汉朝的汉称作汉国那么到了这个西晋怀帝的永嘉四年呢，也就是说西元的310年，就310年的时候的冬天呢、那佛图澄呢这位大师啊跟周门啊总算从晋朝的这边进京啊，这边晋国的部队的难民营呢才被他们跑出来逃出难民营呢，本来三个月的行程呢花了三年才到了这个洛阳，而且还是个笑话，还是他想要去帮他的那边的人把他们抓起来，这是一个在那时代讲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呢。但是一进了洛阳以后呢，一看哇，又战乱了，人都吓跑啦，对不对只剩下都是不是死人就是金人连难民都几乎很少因为难民会被抓两边交战的都会把这些人呢抓来当做好像他们的财产或奴隶啊，帮着去做出服所以他们好不容易到洛阳，一看从晋京这边跑出来，一看又碰到晋队，那个周门呢就赶快我们赶快躲起来那又躲起来在这个躲的当中呢，才知道呢到了那个看到那个洛阳，那时候古时候的中国有那个白马寺北魏西就是白马这个白马寺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当初从印度的两位尊者到了这个中国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白马拖着这些佛经跟那个佛的这个舍利各种的宝物当时在那时候呢是那个汉朝的那个明帝的时代来的所以这个白马寺呢在中国的这个佛教里面呢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那时候因为战乱所以佛图澄大师好不容易跟周门在半夜这样子摸到了，一看一个寺庙，一看原来是白马寺，好不容易那么多年呢、才看到了佛像然后就是等于是佛图澄呢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到了洛阳以后所见到的第一所佛寺看到里面的这个佛像，看到本师佛他们坐着结这个法界定印万德庄严的像，等于就是说拜倒哭倒在佛陀的前面的那种心情那种心情师父可以体会师父今年的 二月份那时候去印度的那个菩提盖，哎，看到四尊的佛像，哦，那种心中的那种感受，哎，好像说，哎呀，师父啊，佛陀啊，哎呀，我总算回来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还人家讲说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啊，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么多年呢，流离颠沛啊，颠沛这样子，啊。总算熬到了这个洛阳啊，到了白马寺，最后他病倒了，啊，病了什么一个月，啊，才勉强可以动。那么在这一个时间当中呢，这个晋国啊，晋朝跟这个汉国、啊、就匈奴这边两方人呢，杀来杀去，啊，两边杀来杀去，因为这个周门呢，这个以前是也是当这个将军的啊、哦，他就每天出外，哎，去。我们现在就是说多少去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去乞讨啊，弄一点东西吃的回来，同时会去打探一点军情啊，就是说现在是哪一边的军队在哪里啊，不要到时候被金人抓起，因为他常常这样在问呢。好，那么有一天，哦，那突然听到那个门口说，哎，嘟嘟，我看到的那个奸细是往这边走的，应该就是进去这里。好，哦，然后这些金人就过来了，哦，找到了，在这边啊，因为这时候周门呢正在照顾佛陀城啊，佛陀城大师当时这个身体还蛮虚弱，还没有完全恢复啊，但是如果有化缘到一点东西可以吃的，就回来供养他。哦，那古时候这些金人呢是很残暴的，哦，也怕说有对方有什么现在讲的那种哦。奸细啊，像日本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有那个刃牙那个忍者啊，他会来好像那个搞情报的来刺探军情啊，他一样担心，所以这些金人一过来啊，就大胆奸细，从实招来，谁派你来的？我们现在讲不就大刑伺候啊？啊，这周猛因为他是金人出身，一看糟糕了，跑也跑不掉啦，啊，旁边这个啊这个师父又生病了啊。但是这个周门我们现在讲啊，也是一条好汉，他马上就跪下来，他说：“大人啊，将军啊，你饶命！小民来自凉州啊，我是来凉州那边过来，你有事情就找我好了，不关我们这一位大师的事情啊，求你就要放了他吧。”啊，那古时候那种有武力，有那种。那种掌握兵权是高高在上，嗨呀，你个大胆刁民，还轮到你在那边讲什么什么？谁是你是什么？谁是什么意思？一切好坏是由我决定啊！然后这周门跪在那边呢，给挡在前面啊，挡在这个佛陀城大师呢跟这个啊门口这个将军的中间呢。他只是一位要来忠言弘法的西域高僧啊和将军啊，求求你就。放过他了，哦，我们就这个事很勇敢哦，啊，求求你放过他。这个将军一听，什么大师，什么西域来的这个将军呢，就下马就要走进这个啊，他们在啊，等于是说在那个地方啊，隐遁啊，在那边暂时住的那个哈啊，那个屋子里面就要进去。这时候旁边那几个金人叫哎，嘟嘟。如果要杀他们呢，我们来就好了，不用你，不用将军你这个哈，你亲自来动手。但是这时候这个都督啊，这个将军呢、啊，就把他说：“哎，你这个没你们的事，哎，我进来看看。”啊，那么几个金人就陪在后面了。啊，那这个周门一看，哎呀，佛祖保佑哦，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希望佛祖保佑。有的将军，因为这种古时候，这时候他们都有敌情观念，那个剑就拿在手上，然后走到旁边，看这个啊，斜躺在这个哈、哦、这个床上的这个佛陀城大师，这个将军呢，突然跪下来，他怎么讲啊？菩萨呀，哎呀，佛菩萨呀，你受苦了，哎呀，我过黑烈我来迟了，哦哎呀。今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你看现世因果啊，当初这个郭黑烈啊，饿得快要死的时候，饿得快要昏倒的时候，刚好啊，佛陀城大师呢 割了自己的这个臀部这个骨大这个骨的肉啊，去救了他啊。现在你碰到了这个灾难，刚好原来他在这边当了将军，马上啊就把他请到他的这个将军的这个他住的这个帐篷啊，就跟他讲，哎呀大师啊，你住我这边你就可以放心了。那原来这个郭黑烈呢，他在西域那时候呢，跟佛图澄大师分别以后呢，他就到中原，他就带了他那个我们讲500子弟啊，带了他们那500个人，因为中原在战乱啊，他刚好他就投靠到这个汉国，就匈奴这边的这个刘耀的他们这一国，他投给他，但是他不是直接靠在这个匈奴人，是在这个刘耀手下的一个大帅，就是一个大将，叫做石勒他是投靠到他那边的所以说他以自己也是当了一个将军了然后他就问他，哎呀大师啊，你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地步啊？还躲在这种地方，这样子窝在这种地方你旁边这个保护你的，你看你出去看个像个乞丐一样这时候佛祖怎讲啊，哎呀没想到我们中原的苍生呢、是如此的苦就讲说除了苦还是苦然后这个郭黑烈就讲，大师啊，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就是以后他要照顾他。那么当天晚上，就是佛图澄大师从离开凉州以来第一次我们讲就是说可以很安心的入睡眠定我们现在讲就是可以放松休息一下然后就问他说，施主啊，郭施主，你那你现在好像看起来很有行情你是在谁的手下做事他就讲，我是在石大哥的麾下，我当他的后勤统帅那也不得了嘞。我们现在讲是说这个后勤司令部的这个后勤的联勤总司令一样，我是他的后勤统帅。那佛图澄大师就问他石大哥是哪个石大哥？他讲石勒叫做石四龙那佛图澄因为他在这个当中他到了洛阳这一带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周门他本身是金人出身的，他常常在到处探听这些军情，他也对这个石勒呢所听到的也有跟佛图澄大师讲过所以这时候呢，佛图澄大师一听就跟这一个郭黑烈讲，你讲的石勒就是将这个晋朝晋室的这些公卿一网打尽的石勒等于说你晋朝这边有很多这种当官的啦，这种将相王都被他一网打尽的，就这个他正死了他想石勒，石勒原来如此因为石勒本身他是羯族的，他并不是匈奴的，他是羯族的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佛图澄大师把心一静下来，一下子就我们可以说看到以后的气数虽然暂时这个石勒呢是依附在这个匈奴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汉国的这一边但是他想说将来这个石勒呢会掌控一部分的天下所以呢他就帮着这一个郭黑烈就是教他一些精华就郭黑烈呢在这个当中，因为他是个将军他带着兵马在打战的时候就经常屡建奇功就经常讲就是说战功彪炳，那么他的上级呢这个石勒呢就感觉原先这个郭黑烈并不是这么能干，怎么现在变得成绩这个战功这么好后来就忍不住就问郭黑烈嘞，为什么你这个好像你这兵法都很好然后郭黑烈就向他报告了，就跟他讲说，我是因为有一个西域来的这个高僧佛图澄 他教导我，意思说好像说米破先低啊，好像很多变化他都预先知道。哦，那这个石勒这个大帅啊，那时候是个大帅，一听，哦，那这个很好啦，赶快赶快，不然你赶快来引荐，让他跟我见面啊。我、哦、有这样的人，我应该可以请来当我们的金师啊。那实际上是怎么样？是活图城啊，他了解石勒，因为他想要成就霸业。如果一听到说哇，郭辉烈，哦，他的战功这么好，原来后面是有一个这个出家人指导，他一定会想来跟他见面啊，是不是能够借重他当他的金师，将来来打天下成就霸业。哦，那所以呢都在他的这个意料之中啊。啊，所以这个郭黑烈后来石勒一问他的时候，哇，郭黑烈想，哎，不得了，大师真是神人啊，他都知道说石勒会问我啊，所以就这个因缘，那么就去了，啊，那么就到了这个大帅府啊，一去，哦，那石勒当然是坐在那边呢，元帅啊，高高在上啊，还进去啊，郭黑烈，还有旁边的周文都跪下来啊，对不对？参见大帅。但是佛图澄大师他就拿着他的那一根杖子啊，那个拐杖跟拖着钵，就如如不动就站着。哦，那这个石勒就心里看，眼睛瞪这么大，我们现在讲好像跟他扫描一样啊。那旁边的这个啊侍从官就很大胆，还不跪啊。活图澄大师讲，老身托钵，我托钵啊，又持杖，我右手拿着钵啊，那左手持着杖，我要我行礼实在是不方便啊。这时候郭黑烈啊，他很清楚这个石勒是很残暴的。他清楚了个性，怕他恼羞成怒，就说：“大师父啊，你就快跪下吧。”但是呢，佛图澄还是如如不动。那这时候石勒呢，他们这种将相王侯，有时候啊，为了掩饰他心中的一些哈、啊，他会笑的，他就用这个笑来掩饰他心中的不满，就这样哈哈哈哈，就这样笑。哎呀，不行礼也就算了吧，难道我石勒？啊，还欠人家向我来行礼吧？哦，那么这个佛图澄大师一听他这种声音呢，哎呀，果然是条强龙啊，这是个不得了的那种霸气。嗯，所以他就心里讲啊，但是请恕老身是我是方外之身啊，不能行礼。哎，讲得很坦然啊，哦，我是出山界外的，不是你将相王侯管得到的，所以我不能向你行礼。这是石勒就讲了，我听郭贤弟说啊，大师可作为我的金师，你看到我不跪，可能是想借这个机会抬高你的身价，好像古时候我们讲那个三国演义啊、哦、那个刘备要三顾茅庐啊，去请那时候的诸葛孔明啊，请卧龙先生啊，去三请孔明 啊，意思说你是不是好像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跪。但是佛图澄大师跟他开示，我佛门中人不求俗世的入位啊，我不会贪名闻利养啊，所以十公你误会了，这个称十公哦，这个公啊就是公亲啊，我们讲阿公的公啊也是一种尊称啊、哦、啊，石勒就讲，那你既不求官位，那你为何还给我们这个郭都督啊只受经历，所以说你还帮，为什么还帮这个郭黑烈教他这些啊经法？那佛图澄大师讲，他说十公啊，佛门中人虽然无求，但是救世之心岂能没有？意思我是有救世的心，虽然我没有求什么名闻利养啊。哦，那这个石勒就讲，哦，你好哥要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但是你两手空空谈何容易，好像你就像个秀才，你满嘴的这个啊你的构想你的企划那有什么用，好像你也没有金钱没有实力啊。哎呀，他就这样子的，那他说，大师父啊，你这个话讲得未免太大了吧，说你要是要救众生啊，哦，那你两手空空，那你说佛法无边，那你说佛能够做什么啊？ 那活图城大师一听就知道，哎呀，这个石勒这一种啊，就是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度之人呢、啊，我们讲阎浮众生呢、啊，哎，这种刚强难调伏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啊，而且他、啊、注意到说，将来他要弘法的这个佛法是否能够在这个中国啊、中原、华北一带，是不是能够啊弘法，能够佛法能够这个兴盛，现在就很重要了。啊，所以怎么办？是要展现神通，是要展现神通。神通他不随便展现的，啊，还有当时这个石勒还跟他消遣呢。哎呀，如果说你是佛能够做什么？如果你没办法回答，啊，本帅也不怪你了，就是当时当元帅的嘛，我不会怪你啊。我看着我这个郭老弟的面子，我给你一些银子啊。给你一些银钱，让你回去安养千年了、啊。你现在讲就是说，分我就等于是跟你怄气了啊、哦。但是这时候啊，活图城大师跟他开始施工，佛道自演自传呐、啊。哦，这个旷劫，这个啊，尤其三藏十二部啊，还有这个十方诸佛、三世一切诸佛啊的这个功德或者神通妙用，要讲啊，三年五年都讲不完。但是呢，虽然如此啊，但若是要马上显现也无不可。你如果马上要看也可以给你看哦。这句话我们讲了可不能乱讲哦，这玩真的啦，不是耍嘴皮子的啦啊。好、哦、这时候这个石勒，嗯，好，那就请吧，看你说佛能够展现什么给我看。佛图曾跟他讲，你大帅府门口，哎，你自己那个水缸，大水缸，你就把那个水缸请把它搬进来，搬到你面前。嘿嘿，这石勒看拿我的水缸干嘛啊？他就说请石公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水缸内是不是只有水，有没有其他东西。他一看说水缸是我的，我怎么不知道，这只有水啊。他说确实只有水。好，哎，跟那个周文讲，哎，我的这只啊拐杖，我的钵，你帮我拿着。他、啊、因为啊，就我们现在讲就点三炷香，燃三炷香。好，他、啊、就对着这个啊虚空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道教讲哦，矫情啊，呼请啊，佛法是说用那个心的力量啊，持个咒语加持。然后就跟他讲，师公你再看看呢、啊、好，我们这样就是修法加持过，然后就看你看看你面前的水缸。你看原先空空的水缸，哎，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哎，那几个那个啊莲花的那个叶子浮起来，然后莲花就慢慢伸给你看，从小小的哎三朵莲花，然后就在你面前就慢慢就开给他看。哦，这可不得了了，哇、哦、一拿起来是真的咧，这无中生有咧，不是那变魔术说有的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是一个幻象或者什么，那不是啊。而且刚子他也没喷，都是你自己的啊。所以啊，针对这一类的啊众生呢、啊、就是必须这样子。哦，结果石勒一看，哇，不得了啊，若会亲眼所见啊，或险些我就错过这个天赐的这个良机呀、啊！哎呀，老天赐给我这么一个神通的哎贤圣僧呢、啊，哦，那实在是我的福报啊，是天哎要助我也啊！哎，将来有你这个大师在啊，我这个成就霸业的这个事啊，就指日可待啊！那就哇非常高兴，我们讲就是说哈哈大笑啊，那就马上哦很现实，赶快哎呀为大师设座啊，赶快请坐请坐哈、啊、我们就赶快请喝茶喝茶喝茶喝好茶啊，就是这样很现实的啊，好吃的赶快送进来，然后传令传达下去。前银放假一天啊，然后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哎呀，哦，那今天啊庆祝这个大师的法驾莅临呢、啊， 哦，那么这个我这个郭贤弟啊，郭黑烈，哦，你这一次这个，哎呀，这样推荐的这位啊，这神通的这个贤圣僧啊，啊，给我当金师啊，你是比打了什么样的胜仗的功劳还大，哦，但是活图城呢，他有神通啊，他已经看出说，天下会对这个石勒呢掌握一段时间了 因为那时候秦雄并起啊，他讲哎呀，天下终归石勒所有，现在赶快把它调伏的话呢，那么将来对百姓呢会有帮助啊，对佛法也有帮助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因缘都成熟了。哦，正在欢庆的时候呢，哦，这个石勒的部下来报告，报告大帅，右侯回来了。哎，古咒有分成右侯啊、左侯，哎，这个右侯啊，就右边的诸侯，啊，哦，那石勒讲，哎，赶快传这个右侯啊，右侯是文武双全啊，就跟你讲，哎呀，大师啊，你这个人你要见一见。结果一见面，这个右侯一进来啊，看，哎呀，石公啊，我刚刚才到，一听。听说来了一个圣僧，这一听一看，原来是活图城大师啊！原来这个石勒呢，这是不得了啊！古时候成就霸业哈、哦，当那种有那种帝王气势的人，他身边就自然会有那种将才出现。原来这一位他的右侯就是当初离开西凉的先回中原的那位张斌啊，就是当初那个。啊，凉州刺史那个张轨的那个啊，那个堂弟啊，原来他也你看因缘际会啊，当初那个郭黑烈也还变成这个石勒的部将，一个大将啊，这个也你看也在他身边哦，所以可见这个石勒确实有那种啊那种帝王的那种霸气啊。那么这一认识啊啊，总是说好像说啊这个故友又相逢啊，大家都很欢喜。然后这个当中，这一个啊，活图城呢，就对这一个石勒呢，奉为等于就是说金师了哈、哦、啊。然后这时候活图城一想，哎呀，他当年啊要过来弘法，他翻越丛林，然后这一路啊，就是所谓的随缘啊，施法随结善缘呢，没想到当时救的后。这个郭黑烈现在当了这边的哈 这个后金啊统帅，也是个大将啊，没想到当时的那个张斌哦，在这边也是一个啊右侯的将军，所以说他想，你看这个缘啊，啊无意中啊都已经结了善缘，也等于是说为了他现在弘法的啊成就了一些助缘。那么这时候战乱的当中啊。哦，很多苦难的人呢、啊，能听到佛法，当然是说最低级嘛，不会像今人这样迫害。而且因为佛图城在经中里面呢，都尽量劝善，所以他除了说用法师开示以外呢，他对这些经人啊或受伤的这些啊，因为他有这个医方面懂得医疗啊，又帮助人家，又救人啊，救病救伤。啊，那时候呢，那个石勒啊。虽然他表面像还是像匈奴的这个汉国啊，还要称臣哦，但是他因为他的这个军队的实力越来越强，他独霸天下的野心呢，也开始就是展现了。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啊，这样子一阵一阵的过去的时候，那个活图城呢，在他的军中的声望呢，越来越好，好像人家讲哦，这个军师很慈悲。那么这个石勒啊，心里就起了那种酸葡萄心理。好像你既然比我这个大帅还出名啊，好像你讲到哇，那个大师话好慈悲，都没有人讲我这个哈、啊、大帅多伟大，所以心里想，看起来什么佛门之人，我看啊，可能是来者不善哦，是不是别有居心呢、啊？将来我这些部下可能还都只听他的不听我的，所以想一想，突然起了个恶念，留他不得啊，那么就设计。想要来杀害佛图城，哦，就临时他的手下跑来向这个佛图城报告，就到金师傅这边，哎呀，大师傅啊，不好啦，我们大帅失踪了，大帅失踪就是说石勒突然不见了， 啊，三更半夜啊，不知道大帅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怎么办啊，一直说请金师你赶快过来啊，因为当时他想杀他，但是不敢来这个地方，因为你师出无名。还有第二点，因为活图城大师很得那些金星啊，大家他周围都拥护他，所以这个石勒呢想说，哎，我们现在就自己一个妄念呢，起了那种杀意啊，就是想把他骗到他的大帅府那边去，才来。哦，你如果进了我这边，那都是我的亲兵，要杀你就容易了。但是呢，活图城坐在那边，他个传令的跟他讲，哎，三更半夜，我们大帅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呦，是不是请啊大师啊，赶快来啊来看看怎么样？他活图城跟他讲，施主，你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石公啊，就是石勒大帅啊，石公此刻明明他就身着金服啊，所持他的宝刀啊，坐在他那个大帅府里面，坐在他那个大帅的椅子上，现金刚怒目啊啊，满面杀气。你怎么讲他不在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搞错？他就这样了。就这一听，哦哦，那好了，那我再回去看看，我再回去看看。哦，这个一回去，这个时候活图城啊，啊，他看出了这个石勒的心思啊。哎呀，石公啊，你这是何苦啊？这多心，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怀，怎么会去跟你抢什么当你的什么什么大帅啊，或者抢你的啊将来的霸业呢？但是石勒啊，哎，一听他这个传令的这个回报啊，一听哇，那还得了啊！哦，那个大师连我在想什么，他都识破我的诡计，连甚至我什么我穿这样子拿个大刀坐在这里他都知道，那这更不能留他，我必须先下手为强。然后他就马上又命令啊，石勒就派人去招他的堂弟这个石虎，石虎也是他手下一个将军，但这个石虎是很残暴的一个人啊，等于就是说他的一个秘密的武器啊，马上就传令给他一个密函，你就叫这个传令赶快去，哦，你跟石虎啊，把这个信给他，就叫他不要问什么，去了就杀啊，不要像刚刚说什么去说哎哎是不是什么大帅不在请他过来，不要，意思说你去了反正就啊格杀无论啊。但是石虎呢快马加鞭的马上赶到了他这边，但是活图城已经不在他的金师府，不见了不见了啊，不见了，那当然就只好再回去报告石勒了。一去石勒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啊，他说大哥只一个空营了，找不到人了，看情形是走了。哦，这石勒一想，哇哇呀，难道他都知道啊，哇那这个神通还得了，对不对？哎呀，那我真的是越想我这很鲁莽呢，那出家人他如果都知道我这样，他甚至想要反抗他也可以有方法的，但他这只是走掉了。哎呀哎，可能我这个起心动念呢造成了这个大错，这个圣人呢，这贤圣僧就舍我而去。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当晚他的这一个石勒派来的这个卫兵呢，这个传令呢来跟他讲说大帅怎么不见了，要他过去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就到那个郭黑烈那边的啊，到他的那个住处呢先去躲起来，连郭黑烈都不知道，他就躲起来。但是呢他有这个神通，他就另外跟那个右侯那个张兵啊，哎，那个讲，如果你看到这个石勒在那边啊，哎呀，在那边怨天尤人，在那边烦恼的时候呢，哦，你就跟他讲啊，说石公啊，哦，你不用担心了，这个大师啊大概三天后就会回来，因为怎么石勒后悔了，他想到说哇，我还派人想去杀他，他说哎呀糟糕，这个念头他知道，我今日铸成大错，圣人舍我而去了啊。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哦，这个张斌呢就借机会呢，师公你放心啊，大师不会走远，三日后必会回来。结果三天后真的回来了啊，又到大帅府那边，哦， 那这个石勒呢，当然总是要做做样子。哎呀，大师父哦，你这三天到哪里去了？嚯、哦，我紧张的要命呢，都不晓得你怎么突然失踪了。这时候呢，活图城大师跟他讲啊，师公啊，你怒气冲天啊，你气冲云霄啊，所以老僧啊只好暂时回避。啊，前几天是因为看到我知道你很气，说今天呢我晓得你气消了，所以我才敢回来。哦，这个一听石勒，哎呦，不敢，我怎么敢对你发怒呢？大师啊，你这说笑了，人家自己就找一些理由可以下台。那么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石勒呢对佛图澄大师呢是更恭敬。哦，晓得这个不得了了。然后后来就下令准许在各地盖寺庙，而且他们是结族的啊。这个结族的这一组的也可以出家。那总算佛光开始普照啊。那么看到这时候的佛教呢，在这个华北慢慢的受到大众的接受啊。那么佛图澄的心中呢，当然也很欢喜。那法令颁布了以后呢，有很多人都想追随佛图澄出家，但是当时因为战乱了，财力有限啊，所以说也只好挑说资质比较好的加以培训，好像我们说现在有了读佛学院就是这样。然后在那一年的秋天，这个石勒就盖了一个官家盖的这寺庙，盖成落成了请佛图澄呢跟他的弟子们呢就是有僧团了就住进去。但是呢，这个佛图澄大师虽然是他是有神通，但是他教弟子不讲神通他跟大家讲我们学佛要懂得很多的这些规矩，要把戒律持好，同时见到这个尊长的时候，见到长辈的时候要面带问讯面带微笑我们讲说要合掌要问好，还是在讲要问讯。然后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抬头挺胸我们要走得很大步的前进不能用跑的也不能嘻嘻哈哈或东张西望，这就是说行住坐卧的四大威仪，就所谓的这个行如风，立如松，站着像一棵松，坐如钟，坐着时候要像钟一样，我们都是结跏趺坐。然后卧如弓，就睡觉的时候像个弓箭一样吉祥卧。然后我们饮食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都要感恩施主当要知己一滴水一粒米都来之不易所以说施主粒粒米重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只是鼓励他们大家要好好修行，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十方的供养，如果没有好好的修行，不只是损自己的福报对护持供养我们的人怎么交代，同时对诸佛菩萨对三宝怎么交代怎么交代，意思说出家不是到佛门里面来混的慢慢的培育了一批的后来的的佛门龙象。那么这一个石勒呢就偶尔也会来请法但是佛图澄大师他的心愿呢，我们就说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希望众生安乐，世界和平使天下皆成净土，就是说他常常在佛菩萨的面前呢请求佛菩萨的这个保佑那么有一天，那么这个石勒心情不是很好就来找佛图澄也来请法，心情不好那么这一个大师就叫他说石公把心放宽来这边后花园看一看你为我盖的这些，我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放生池你看这个池里面各种的鱼各种水族的众生都有你可以把心放轻松我们讲的诸法唯心 啊，那个石勒，哎，算了算了，我这个石勒嘛是个武夫啊，是个粗人呢、啊，我也不懂得这一些哈、哦，这么深的道理啊，什么这些放生词的什么的哈、哦。哎，但是这时候佛图城啊，这大师就跟他讲，他说其实呢，我看石公女士，你性情豪迈。啊，看起来是个武将，很粗犷，但是你心细如华，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有很强的观察力的。那么这时候呢，啊，这石勒就看他的这个啊放生池，哦，这么多的水族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啊，这时候就看到一只很大的鳖呀、啊，啊，那个鳖大概我们这个三个这个等于说三个桌面那么大，啊，一只超级大鳖，很大。然后里面大鱼小鱼大堆在游，那个鳖嘴巴是张开着，哎，就浮在那个水这样子，哎，然后这时候一条小鱼就游到嘴巴里面去了。石勒一看，哎呦，可怜哦，可怜哦，哎，小小年纪的小鱼啊，不知道你在西哇哦，你这一下进去温戏了，啊，就是可怜啊，你白白啊燕王送掉一条性命，啊，想说，哎，这个小鱼真可怜。你看这个鳖的样子就是一只很凶的样子啊，对不对？那这个进了他的嘴巴好像入了虎口了，闻死的。但是没想到怎么样，嘿，那条小鱼呢进去在他的牙齿到处游鱼又游出来，那鳖并没有吃那条鱼。哦，这石勒一看，哎呀，不可思议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哦，这个大师啊，你这个地方实在是，哦，怎么有这种事呢？佛图城就利用机会跟他讲，哎，石公，看来你已经心开意解。他说，哎呀，啊，今天我正式开了眼界。哦，那这时候佛图城大师跟他讲，石公，你今天看到这个放生池，你有什么感想？石勒就讲，嗯，这个如果天下都像你这个池塘一样无凶无险啊，哎呀，清净平等啊，哦，意思是大的不会去吃小的，世界就太平了。这时候佛图城大师跟他讲，石公，你可知道此中佛法的真意吗？这里面展现佛法的意义啊。哦，那这个石勒啊，这表现佛法的意义，他对佛法就是不杀，就是慈悲啊，就是不杀。哦，这石勒一听，不杀，佛图城大师，你刚刚自己不是也讲吗？如果天下都像我这个放生池、这个池塘一样，不是就一切太平吗？那么这种不同的众生，这个鱼跟鳖还可以和平共处，石公啊，你为何不能造一个太平的天下？你也可以做的啊！而且呢，那些俘虏何罪啊？百姓何辜啊？为什么会要置他们于死地不可呢？尤其那些俘虏啊，因为两边交战，很多无辜的百姓啊，这种少壮会被抓去当金夫，然后你打胜那边就把他压过来，有时候就是酷刑，有时候就把他杀了。他说，你何必会置他们于死地不可？然后就跟石勒讲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哎，这个石勒还是有一点善根福报，一听，嗯，有理，哎，有理，啊，那么这个佛图城当然是这样，善哉善哉，哦，没有错嘞，哎，这个石勒一听，嗯，大师讲的有道理，而且这些俘虏杀他干嘛？所以他就把俘虏放了，而且定了很多不杀的规矩，哎，只要你顺从我，只要你不要再造反啊，你们不要搞小圈圈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样呢。反而得到了很多的人心呐、啊，啊，所以又他在战场上呢，哦，他的阻力就小了，得到很大的助力，而且因为佛图城的大师的善巧方便，他对这个石勒的这一种啊规劝，解救了很多的俘虏和百姓的性命啊。后来在这个东晋的大兴元年呢，就是西元的318年呢，啊。这个刘耀匈奴这一位刘耀就改他的汉国称为赵国，建都长安呢，啊，那时候史称前赵，但是没想到第二年石勒就自己称作赵王，他建立赵国， 所以后来就称作后藏。那活图城在那时候已经是87岁，他从72岁到中国来，过了15年的这种磨练呢，跟弘法，他并没有长老，反而就是这样，金光强强棍，就是更啊精神更好。然后后来呢，哎，这个石勒呢也得到了天下啊，他也称王了嘛，啊，赵王。但是有一年，哎，这个大师啊，活图城慈悲，就去跟他讲，哎，皇上啊，今年冲中有虫啊，吃了有大害，就肠癌都有糖啊，磨几啊加的哦，大家对身体真不好。然后请下令全国叫大家不要吃葱。那皇帝一听，哎呀，大师啊，要我为这种小事下诏全国，说不要吃葱，那不是要让百姓闹笑话，说我这个石勒皇帝闲着没事做，还管人家的葱。他说：“莫非大师你老了？”结果这时候啊，佛图城大师跟他讲：“老身虽老，还知道应以百姓为重。但是皇上你未老，难道就坐视百姓受难而不管吗？请皇上三思，老身告退。”石勒是听个不傻傻，什么什么什么葱，什么叫人家不要吃葱，实际上是佛图城不能跟他明讲。他跟他明讲是你所下的大将石冲啊，就像他当初的石勒一样，掌了兵权，想要自己当皇帝，要叛变了。如果现在跟你讲，你派你的部下去抓他，因为他已经当将军，他有他的亲兵了，因为发生战争，不知道死多少人。哦，啊，但是这个信息呢，因为佛图城在京中里面呢很得民心的，有金人已经向他密报说石冲就要叛变。所以他等于用善巧方便去电他，所以后来石勒想来想去，奇怪了，这个老和尚呢，这个哎呀，这个大师怎么会叫什么什么下命令大家不要吃葱，说葱中有虫，好吧好吧，就照这个意思下了那个圣旨，就下诏令，到处都贴出去，皇宫也贴，外面也贴。结果这个石崇这个大将一看到那个文，不得了哇，是不是我的这个要叛变已经泄密了？那什么连夜就赶快逃走。连夜逃走，当然就是说带一点他的哈细软啊、金银珠宝，赶快像刚刚说跑出边疆去了，免掉了一场战争了，啊，等于是救了很多天下的百姓。所以这个石冲这个事件以后呢，哦，这个石勒就下诏全国啊，哦，就尊称佛图城大师为大和尚，几国啊多尊重，啊，从那个以后呢，啊，他就啊还跟大和尚忏悔。哎，石松事件呢，我幸有大师啊，你事先的跟我这样提出警告啊，叫我下诏，我还不懂你的嫌弃，还跟你消遣什么，你是不是老了啊？我是惭愧。所以这时候呢，啊，佛图城就讲，哎呀，啊，善哉善哉，啊，然后再来这个啊，石勒呢经常来啊，就是到他的这个住的这个叶公司啊，那盖的这个皇宫一样的这个寺庙给他住，来请法。哦，然后有一天他就心肌梗塞症，突然一痛，痛得要死。啊，佛图城一看，哎，可能也活不久。但是呢，这时候呢，这个石勒就哎没什么啊，我只不过是一时胸闷啊，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啊。有人说我这个羯族人呢，不能当皇帝，我当给大家看，现在我得到天下，我要好好的治理一番呢，所以大家看我石某如何当皇帝，就哈哈大笑。那么活图城大师啊，当然就是哎呀，皇上您要多保重。就他走了以后，他的这个寺庙那个风铃啊，无风铃自响，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旁边的哎，这个侍者都是师傅叫道安呢、啊，就说：“哎呀，师傅没有风，为什么风铃会响？”佛图城大师，哎，哎呀，国有大丧啊，不出几年，就是今年呢、啊，国家有大丧事，可不久，石勒就一病不起啊，哎，病不起，临命终的时候。哦，他的这个太子也在旁边，太子石弘也在旁边，他的堂弟啊，那个石虎啊，就是一个大将军的 啊，还有一个这个啊， 啊，跟在旁边都在那边，哎呀，请大和尚救我父王。但是这时候石勒很潇洒，跟他的这个儿子讲，哎呀，孩子别哭了，我能够打下天下啊，开创江山呢、啊，我还有什么还不满足，没有什么好遗憾啊。但是这时候呢，哎，当然生离死别啊，啊，但石勒就交代，吩咐石福，就他堂弟，还有陈璧、习光，你们三位将来要辅佐太子治理天下，要记住我的话。哦，当然人在人情在啊，石福他们这三位就跪下来啊，尊子尊子，臣尊子。然后呢，石勒就问这个佛图澄大师啊，请问大和尚啊，你评评我这一生的功过吧。我这一生啊，我的功劳多还是罪过多啊？而这时候罗图澄跟他讲，人生的功过善恶何须评论，凡事皆有前缘后报啊，就是说凡事都有他的因果。哎，结果石勒一听，好，蛮潇洒，还请我放心，我好事也做了很多。哎，好，那这么一过世了以后啊，佛图澄就安慰太子啊，哎呀，那太子你节哀啊，哦，准备好好的啊，为皇上处理后事。这个时候呢，石虎啊，你看石勒刚断气，这个石虎就哈哈哈哈，嘿嘿哈哈，这样笑啊，这样笑。然后就在灵前呢，就指着这个佛图澄大师啊，说，大和尚，皇上几次要杀你，你都还对他这么好，那么以后你将如何对我？哇，这还得了啊，好像将来就轮到他要当皇帝哦。那么这个佛图澄一看，哎呀，石勒一死，你说石虎啊，你这个堂弟这个将军就现出这种狰狞的这个面目。但是如果现在如果马上啊要对你用什么方式，可能马上就宫廷就又要流血事变。所以佛图澄大师又展神通，这时候又展一次神通，就跟他讲，中山王啊，他那时候已经封王叫中山王，就石虎，他说你不怕受这个灭顶之祸吗？你不怕被诛九族吗？哦，这时候这石虎就回答，哎，大和尚你也不用吓我，什么天王老子我都不怕，尤其我怕什么，皇上都已经死了，一时皇上都死了，又兵权军队都在手上嘛啊。然后这时候佛图澄就跟他讲，中山王你过来看看，你来看这边，刚刚他就跪在那边看，明明就是说这个啊石勒就已经断气了，对不对？就这样，哎啊，含笑还含笑，这样，嗯，很潇洒的已经。他说：“你来看一下。”结果他来旁边一看，这时候已经死掉的石勒，眼睛突然张开，这样现那个怒目金刚，瞪他，那就天大绿，看见的石虎马上跪下去，哎呀，皇上饶命！啊，然后这时候，这个佛图腾呢，利用这时候跟他加持，哎，中山王啊，皇上的尸骨未寒，你好自为之。啊，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安分一点，啊，然后这个师父啊，是是是，大和尚就遵照他的这个，啊，谢谢大和尚的教诲，就不敢马上造反。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以后呢，他还是篡位，他还是篡位，啊，篡位了以后，哎，但是他很尊重这个佛图澄大师，哦，就把他各种的优待，啊，但是到了有一天，啊。他这一个，他有几个儿子啊？儿子里面呢、啊，彼此也是杀来杀去，杀来杀去，啊，这个儿子之间呢，啊，就是一个叫做石仪的啊，石仙啊，他想要当皇帝，他想轮不到我，他想把他的哥哥太子杀掉，把皇帝杀掉。啊，因为这一个啊，佛图澄有神通，他有一天石虎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十天之内啊，这里会发生流血事件，你们要小心，不要来这里，不要来我这个叶公司啊，不要来这里、啊。他说这附近现在躲着一个贼呀、啊，你们不要来，十天内有发生流血啊。然后石虎啊，跟他的夫人呢，就是哎呀，大和尚你爱说笑，这里是皇城重地。哪里有什么贼？但是这时候呢，佛图澄大师跟他开示啊，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受到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哎，有时候呢就会产生所谓的六贼啊。所以一不留意，我们心里就可能产生出贼来，所以你们要小心啊。结果过了两天以后，石虎的这个爱子啊，就是个太子的石涛，就被杀死在这个叶公司的外面，杀死在寺庙的外面。石虎非常震怒啊，当然马上派人去查，然后就想到说佛图澄大师前两天对他们讲要小心不要来我这边，所以马上就派部队进去查，一查原来是哎他的那个另外那个儿子那个石仙呢、啊、他在那个地方想杀了他自己的哥哥，就杀了太子跟杀了他父亲要篡位，结果刚好那一次石虎没有来，结果把自己的哥哥杀了啊。那石虎一听哦，抓到了非常气，错想杀父亲那还得了，就命令拖到广场用火把他烧死。这时候这个石仙呢，他这个儿子哎呀父皇饶命啊，请求饶命。但这时候佛图澄大师啊就来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儿子他会这样子造反啊，实际上讲你做父亲呢也是有点责任，因为说你都只偏袒太子，让这小的这种王子感觉前途没希望，所以啊产生了种野心，所以说请你暂时忍下你当为一个帝王的愤怒，换上父亲的慈爱吧，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愤怒而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不要造成不可。但是当时石虎很气哦，啊，欠了钱不听了啊，还给我拖下去啊。结果呢在当天晚上啊，他这个儿子这个石仙就被他用火活活在广场就烧死啊。那时候他的手下有320个，就是说这个小王子自己培养的部队统统用马车把他碾死，活活压死，那一种凄惨的那种嚎叫，那种悲哀，那种怨恨的声音呢响彻到天亮，在他整个他的那房都那个夜城。然后第二天石虎那个怒心还未消啊，怒气未消，把那些被压得浑身碎骨的尸体通通丢到河里面去，所以他原来那个护城河是很清澈的河流呢，就变成了一条血河。而且我们来讲呢，那种烟焚的怨气，所以从那时候他的赵国啊，后赵国势就开始衰落。但是佛图澄呢，看到这样也没办法，为什么？定业难转呢？啊，有一天呢、啊，哦，石虎在宫中庆祝啊，哦，那因为佛图澄大师是国师啊，都会坐在上座，所以他就念个偈，哎呀，佃夫佃夫啊，及子成林将坏人衣啊，就是说金子啊，就欺压的丢啊。然后这个石虎一听，哎，皇宫里面怎么会有金子？就派人家去大殿到处查，结果真的长了很多的欺压金子。实际上这个是佛图澄在暗示说，将来你这个后赵呢，你会灭在一个他的小名呢、啊，就外号叫做荆棘那个吉奴，奴隶的奴，吉奴的手中。他就把这个讲了，他就走了。神通，因为他有神通，他就走了，就不在了。不在了，又回到他自己的寺庙以后，他就准备，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要延期啊，就把原先写好的信，就叫他的这个法座这个弟子说，你拿去给皇上。结果石虎一看，马上快马加鞭啊，皇帝就赶快来了，请求大和尚，赵国不能没有你啊，你不能走啊，你千万不能说你要延吉要往生啊。但是这个佛图澄大师跟他讲，有生必有死，皇上也不必过于执着啊。那么这个石虎就大和尚，你有神通可以不死的啊。但是佛图澄跟他讲，我已无牵挂，但是只希望你皇上啊，以百姓为重啊，人民爱物啊，这样老身也死而无憾呐、啊。啊，那么这一个啊，石虎啊，一直求说，大和尚，我们赵国啊，还要靠你的神通来挽救。那么这时候佛图澄呢，跟他开示，皇上啊，神通只能给人启示而已，并不能弥补放纵行为所造成的错误啊。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的这个啊小王子啊放火用火烧死了，几百个人活活压死了，你造的这些业啊， 他说神通是抵不过业力啊，那我有什么？只有你只有用佛法啊，才能挽救呢陷溺的人心呢、啊，也才能改变这个命运啊。然后跟他再讲一次，你要记住啊，只有弘扬佛法啊，你要护持佛法，你要施行仁政，才能消除啊将要到来的劫难。你一定要记住。然后讲皇上，你好自为之。然后怎样？眼睛一闭，一看，哎呀，这个师傅就跪在，哎呀，大和尚，大和尚别走啊！但是已经走了啊，他就是已经走了。哎、啊，走了以后，哎，那么这个师傅就哎很痛心，一边哭就回去了。但是他走了以后，你看佛徒成这种神通，在你面前看起来断气，但他一走，他才正式的眼睛又睁开。好、啊，跟他的弟子吩咐道安道尽啊，他跟他讲。哎，佛经虽有啊三藏十二部啊，我们八万四千法门，虽然有这个啊千言万语，但是呢，传入中国的并不是很多。那么道安将来呢，因为你的根基比较好，道安堪任，将来可以易经弘法的这个重责就由道安来啊承担。那么这一个道尽，你就要好好的护持道安。然后他这两个弟子啊，都是尊职。然后他讲：“我已无牵挂，你们多保重。”啊，然后呢，这是正式的延期了。在啊，中国的历史是后赵建武十四年，西延348年12月初8，我们讲的腊八那一天，活图城大师他延吉叶公时，享年117岁。那么大师呢，他一生建造了寺庙893所啊，度人无数。